在我这里呢，有量就是我从生一直到我这个色身的灭，是属于有量。可是呢，有量中的无量呢，就是我，譬如说我在这里，我能够刹那当中想到欧洲，想到亚洲，乃至于想到澳洲，想到中南美洲等等。虽然我的寿命在这里，如果我驱策着我这个色身去奔跑的话，你们想那么容易到吗？不会吧。可是你用你的智慧观照之力的时候，刹那当中一念就可以跑那么远，这个叫有量当中的无量。有量以我这个色身来说，我这个身体来说，无量就是我的心可以骗一切处。那么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实在的这种公案。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西安那么有一个尼斯不过如果你们有这种这个尼斯的那种魄力的话，那你们也可以成就很多事情了。这个尼斯呢是老了才出家，他是有儿有女的那么他的先生呢，从跟他结婚之后呢，都非常疼爱他这个太太，对他很好很好，儿女都非常的孝顺。那么有一天呢，他那个儿子也是娶了媳妇。那么在他们在中国大陆呢，这些人都很喜欢看京戏啊，你们知道京戏吧？很喜欢看京戏。有一天呢，他每一次都是跟他先生形影不离的，都手拉着手出去散步然后呢做什么事情反正两个人都在一起。就那一天呢刚好呢他的媳妇呢兴致一来，就跟他讲说妈妈，哪里呢有在演那个很好看的京剧，那爸爸上班还没回来那我们呢先去看一看，我们回来大概爸爸也回来了。他那个婆婆一听就说好啊，很高兴呢，就跟他媳妇呢就一起去看那个京剧。结果呢那天呢京剧因为很精彩所以呢他们就在那边看完的时候他那个先生已经先回家了。先回家一看不到他的太太在门口迎接他呢，就开始发火了。然后呢不只是发火，等他看到远远他的太太跟他的媳妇呢很欢欢喜喜的一面走一面谈天很愉快回来的时候，他居然破口大骂，他说你这个贱女人跑哪里去了。那么这个公公居然跟媳妇吃起醋来了。然后呢他这个太太这个婆婆她一听到呢她这个先生居然骂她贱女人，所以她就非常的生气。她就想，我作为一个人家的太太，我为什么要做一个贱女人？她有什么资格骂我是贱女人我跟她一生这么好，她为什么骂我贱女人？我今生再也不做贱女人，乃至生生世世我都不做贱女人了她就这么想，我要做男子，我做男子呢，我要来骂人家贱女人，就发了这个愿。那么从那天开始他这个心思就放着了，他一天到晚到处去打听哪里呢可以不要当贱女人，不要当女人的，可以女转男生的。后来问呢，就问到一个出家师父。那个出家师父就说经典里面有记载至诚恳切心可以女转男生，不然呢就是地藏经里面所说，如果你今生终生受持地藏经，那么在下一生绝对可以脱离女生。不过我想那个师父大概没有专修这个净土法门，他不知道我们密陀经里面也是这么说，极乐世界没有女人， 为什么没有女人呢？其实就是你只要舍沙婆之报身去到极乐世界，都是大丈夫。他那个师父可能没有专修这个弥陀法门，那所以他就跟他讲了一个地藏经。那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可能比较懒惰一点的，因为弥陀经比较短，那么地藏经送一部，我大概弥陀经可以送十部。但是呢，如果这样比较之下的话，短呢，哎，总是比较容易一点。那个婆婆啊，就是那个女众啊，一听到师父讲说啊，《地藏经》里面可以女转男身，好，她就下定决心了，我要去出家，我要做男人，以后要骂人家贱女人。结果啊，她有一天呢，大概那件事情经过没有好久，可能一个月内啊，他有一天他就突然间跑了，他跑了就不告而别，哇，他的先生啊，他的孩子啊，找翻了整个西安城，好不容易在一个小庙那里找到他，已经剃头了，不回去就是不回去，他先生哭着给他跪求忏悔，磕头磕到那个头流血，他都不回去，他说你有什么资格骂我贱女人，我不再做你的贱女人。结果呢，那个老师父啊，他就这样出家，出家之后非常的用功，跟着他的师父啊，三步一拜朝四大名山，用了三年的时间。然后呢，从他听到他的师父讲说啊，念地藏经呢可以转女成男，就出家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直诵持地藏经，一直到他自知识字。他要去世前的一个月就已经自知识字。他这个是他的师兄啊，帮他料理后事的那个师兄啊，亲口告诉我的。他说他明明白白，他跟他师兄讲说，我会到那里去出生，然后呢我出生绝对会是男的，那么到时候哦，师兄啊，你一定要请师父去看我。那么他这个师兄呢，等他碰到我的时候已经是大概20年后了。他那时候跟我讲，他说我那时候如果有像现在这样专念佛的，我一定劝他往生极乐世界，不要再去骂人家贱女人了。结果呢，他真的帮他料理后事，一个月后就在他所说的时间呢，就真的就往生了。就他一断气之后啊，全身柔软，停放了一个礼拜才给他火化，就完全呢按照这个佛门的这种查辟啊，我们叫图辟仪轨啊，给他火化。那么好了，大家都不知道他往哪里去了。经过了2年，那么从杭州呢就有一封信来了，那封信呢是试探的语气，就请问说这里有没有一个某某师父跟一个某某师，那么从你们这里有一个某某师是不是去世了，那我们呢想要邀请这两位师父到杭州来一游。那么他那个师父一看到这封信就觉得很奇怪呢，也就不理他。过一段时间又来了一封信，同样是这个地方发出的。后来呢并且呢还帮他们出了这个旅费。那当然呢，既然有人出旅费了，反正去看一看也好嘛。他这个师父呢就跟他这个师兄呢就坐着火车啊，从西安出发到杭州。那你们要知道啊，从西安呢到杭州啊，光坐火车啊最少要2日夜，我看那时候又是那个慢的火车，因为那时候是文化还在大革命当中啊，沿途都不是很安全的。那么这两个师徒呢来到杭州呢，就四处去打听就果真呢打听到一个人家， 就他们走到门口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小男孩跑出来，拉着他那个老师傅的手，师傅师傅，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我想死你们了。然后呢，他那个师傅啊，才问起他那个父母亲，说这个小孩子生长的过程。他说这个小孩子啊，一生下来啊，第一天哦，他不是像一般小孩子不会讲话，他第一天一生下来，张开眼睛就叫我师父在哪里呀？你们这里是什么地方啊？哎，为什么不找我师父来看我？就是那个念地藏经的女众，她真的转女成男了。那么她的师父就跟她讲啊，你要好好保持你这个菩提道心啊，不要再去造那个口业啊，好吗？那小孩子就说好好好。可是好是好，但是呢，他的父母亲是农村人家，从来没有学过佛法，也不懂得什么叫佛法，就用一般呢、世俗的方式教导这个孩子。那么刚开始啊，听说到五六岁的时候呢，都还会念地藏菩萨。慢慢长大呢，后来经过一二十年之后，就好像已经流入社会，能结婚去了，再也没有走回来修行的道路。你看他那个专心一意的程度，我们所要学的是他专心一意的程度，但是呢，不应该学他那种愿，他那个还是不善之愿。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呢，就讲到说他在断气的那一刹那，那一刹那而已，已经从西安飘到杭州去出世。这个就是生生呢，我们这个生生有量，报谢的时候马上去向无量，一念当中就飘了几百里几千里。那么无量呢，另外一个因缘呢，就是法身无量。这个法身无量就是无量当中的无量，譬如说弥陀佛入我心当中，他也能入你们的心，也能入在座诸位每一个人的心，这个就是法身无量。那么我因为弥陀佛光明的再造，那我也一样的念一句阿弥陀佛回施一切众生，那么从我这里接受到弥陀佛的无量，再由我这里再转出去无量。所以呢我曾经讲过在十宣门当中啊，另外有一个就是因陀罗尼门。因陀罗尼门，什么叫因陀罗尼门呢？就是这个梵王天的那种梵王，我们那天讲到梵王。那什么叫梵王呢？佛陀的三十二相之一相叫做什么相？什么相？佛陀三十二相其中一相曼网相。曼就是类似花曼，网啊就是光网交穿。那么我有讲过佛陀的手指跟脚趾，以前都有讲过，有没有？它有一层薄膜，那么薄膜当中呢他的手指也是跟人一样张开，是五个手指，可他当他完全张开的时候就有薄膜。这个薄膜当中呢有无量的细网，当他在放光的时候呢，从这里放出去，从这里放出去的光，从这里放出去的光跟漫网所放出去的光不一样。那么这个网就是要网罗一切众生都入我佛道中来。那么讲到这个漫网相的时候，事实上就是我们一念善的时候，譬如说我在这里我念一句阿弥陀佛，我回向你们在座诸位，这是一个网出去。你们呢每一个人念一句佛号，也回向每一个人，然后也回向到我这里，这就交叉了。那如果这种交叉的时候， 再讲到我们色身当中有无量众生的话，当然我从我这里射出去就有无量的光明。那么我这无量光明回到你那里的时候，你又用无量光明回给我，回给任何一个众生，是不是有不可思议的因陀罗网相？听懂吗？好，所以呢，法身无量，这个叫做无量当中的无量。好，那么佛陀呢，在讲，以前呢，我不觉得老，所以呢，字写得很小没关系。现在越老越老，越来越老了啊，字又看不清楚了。所以呢，佛陀啊说这部《观无量寿佛经》主要的含义有十个啊。哪十个呢？第一个就是为悲悯众生呢忍受众苦，无有得脱。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呢啊，处在这个世界呢啊，娑婆翻译成中文的名字叫做堪忍。也就是堪得忍受很多很多的苦，然后呢刹那当中我们又忘记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忍受重复的苦。譬如说做母亲的，现在呢有一些很多小姐不喜欢生小孩，那么我们后面那个老菩萨就知道了，以前生小孩的时候第一个生的就发誓我再也不生了，三年后呢居然看到三个他们的再也不生、啊、就忘记了，然后明年又生了，后年又生了。那么在这边的老菩萨我们是不知道啊，在我们啊那个地方的老菩萨呢，在他们后面的老人家这种年龄的时候，一生都是一打十二个，年年说不生，年年生。那很奇怪的是，那时候的小孩子齁、哦、随便丢在地上都会活。现在的小孩子顾得半死，哇，七岁就得那个尿毒症的啊，两岁就得癌症的，是哎，怎么顾怎么不活。怎么会这样呢？好，所以有时候啊，我有一阵子呢，有一群居士呢，他就带着他们兄弟姐妹来，他也是来一次换一个。那我就想说，他到底有几个兄弟姐妹？那么有一次呢，他们呢几个兄弟姐妹会在一起的时候啊，很高兴请我去，因为有的、还没有学佛，他们希望呢，我能去跟他们结结缘。哎呀，我一去呀、啊。包括孙子算起来45个，哈，那我已经搞不清楚到底有几代了。全部呢，就是他们大家很欢喜在一起嘛。那我去的时候，他们就弄那个素食，我也很乐意说，因为我一个人呢，他们那一次呢，全部都吃素食，所以我就很欢喜去。我就从小算到大，全部算，啊，大概总是10多个，孩子是10多个有吧？那么大哥啊可以做小弟的爸爸，呵呵，差不多是生到不能生为止。好，所以说呢，佛陀啊他呀主要讲这部经呢，第一个就是会怜悯众生忍受一切的众苦无由脱，没有理由乃至于方法因缘可以脱离这种苦，所以呢佛陀呢他要讲这一部经。那么在经典里面就用一段佛陀所讲的话来印证，他说佛如果灭度后，诸众生等作恶不善，无苦所逼，为未来世一切大众说是观地法，说是这种观察观念观意观佛身之法。那么第二个，佛陀讲这部经的意思，为了怜悯众生为所有的业呢缠缚无有解故。当我们呢平常讲大话，我能这么做，我能那么做， 可是当你业力来的时候，你发觉如果你的愿力没有大过你的业力的话，那么你一定是为业所苦。就像呢，有一个居士啊，那个居士呢学佛十多年，然后呢他也是呢另外他因为他是男众啊，他也是另外一个法师呢这个内定的弟子，已经准备出家了，准备退伍后就要出家。可是呢他在退伍前的半年呢认识了一个女孩子，那么然后呢就一天到晚当中已经不是想佛了，是想他。后来呢他就决定了，他跟他的师父讲说、哦、我决定要、结婚。他师父说，你的愿力要大过你的业力，你不要 你如果、啊、这样子贪图一点那种感觉的话，你这下去是不得了。他跟他师父讲一句话，那是一句非常夸口的话，他说，师父，我有能力抓，我就有能力放。他简直讲的是废话，他有能力抓，他就已经不能放，要跟他结婚了还有能力放。好，就结婚了。结婚呢当然很快的就有小孩了，那么有小孩之后紧接着又要买房子了。好，然后呢买了房子之后紧接着第二个小孩也来了。这样子下去再也没有能力放了，怎么放？另外一个生命两个生命都已经出来，你怎么放啊？好，所以呢佛陀说啊，怜悯众生啊，因为业的缠缚啊没有办法解。那么在经典里面他讲到说，如果啊你念佛的人可以除无量亿劫生死重罪，乃至于当你在念佛当中，虽然你这个色身受业所束缚，可是你的心毕竟可以清凉的。你这个行你没办法离，但是你可以拥有你自己心中的光明，乃至于心中的天空。那么再来第三，佛陀为了怜悯众生烦恼障重不能断，所以呢为未来世一切众生啊为烦恼贼之所害者来说这个清净的业法。那么第四，为了怜悯众生福德浅薄受这个贫苦的因缘，所以佛陀说，但得想佛像就能够得无量的福报。这个是经文里面的，你但想佛像或者是你但念大势至菩萨都能够得无量的福。再来第五个，佛陀为了怜悯众生堕于邪恶睡不正之法，远离佛道故，所以佛陀还要讲这一部《观无量寿佛经》啊，因为他讲说，如果念佛的人当作道场，生住佛家。你一个念佛的人，念念不离佛的人，那么你就念念不离觉，那么你就能够啊，被什么呢？被成合觉。如果呢你念念呢在你的私欲上，在你的自私自利上打滚的话，那么你就会被觉合成。那么如果啊当你被觉合成的时候啊，那是会很悲哀的。为什么会很悲哀呢？就像我那天比的一个例子啊，因为呢啊，很多人呢、啊、都看现在的报纸乃至于新闻， 就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呢已经病得一塌糊涂。可是呢，他们没有去发觉到有很多的人像你们这些人默默的不为名不为利的在增长这个善业力，他们没有发觉，那么他们也看不到。那么悲哀的是这些人呢、耳朵拉得很长，在听是非的时候就精神好得不得了，在听正法善念的时候呢就一直打哈欠。但是呢这些人毕竟还是属于人群当中的少数，善良的人还是多于恶人，只不过是恶人呢比较凸显罢了。那么像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我们的社会还是不错的。但是我那天呢、曾经比喻到、一个菩萨，那个菩萨呢他因为呢看了很多的报章杂志，所以他对所有的宗教都不接受，然后他就拼命的赚钱，可是他的工作呢却必须呢在外面，一个月当中呢最少有20天是在外面。那么等他赚够了钱，那么他买了那些房子，可是你们觉得他享受了人生了吗？他只是一个制造钱的机器，用纸换木头。如果你们懂得享受人生的人，你们会细心的去品味你们家的木头。可能我们现在抬头一看，我们后面那些木头很漂亮的，你们有没有发觉那边的木头很漂亮的？然后呢，如果你用心灵去欣赏，那木头还会散发出一股香味。可是呢，我们被那种纸钞的压迫之下，我们看不到美的一面，我们只看到那个数目字，从10块钱加到100块就好高兴。如果哪一天呢，再从100块再多加一个零，变成1000块，就好兴奋。就看着我们的这种存钱簿啊，存款簿，一个零增加一个零，然后就越欢喜，越多零越好。那么零的数目字越大呢，那种激荡心灵的那种味道呢越强。我还真怕很多零哎，哪一天呢、算错一个零，那就赔死了，整身都赔不够啊。那么像这种情况之下，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是手握双拳，2个零来的，那么我们就从零一直追到零，然后当你躺下去的时候，以前我常讲，你连最后你的子孙希望啊保留这些财产的那种，他们讲收尾钱啊，收尾钱，他放到你手上，给你手上尽量压，要拿着它，因为这就是保子孙的方法，财产的方法，你都还要放开啊。不过很多人告诉我，他说像你们这种想法这么消极啊，社会都不会进步了，都没有这些新的科学产物了。我说如果你静下来思考一下，当我们为了让社会进步，让这个大地受了这么多的伤，又是火的焚烧，又是砍伐，又是采矿，我们现在在以前呢，阿姆斯壮他们呢去月球，在从那边看回来的地球是很美的，很美的，可是现在他们所回来的 那种讯息是地球是满目疮痍，到处冒烟。那我们这种想法也为未来有权利享受这些自然资源，也为我们自己留后路，留些自然资源让我们下一次还可以用的想法有什么过失呢？我们让大地养息也不是过失啊。所以当人类汲汲于所谓的科学发展，乃至于创造新的东西的时候，同时，那你们想，如果你们每一个人呢、今生呢听到这个佛号，乃至你们今天听到佛法，都愿意跟我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是绝对没问题的。可是万一你们一出生又再出生又再出生，你们今生都已经把它用完，你们将用什么？今生愿意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举手。还是有人在考虑，对不对？那你考虑的人怎么办呢？所以你是不是要增长你的福报啊？不应该用罄你今生的福报啊。好，再来，我讲到第几了呢？第四而已吧。第五，再来啊！佛陀讲这部经的意思呢，本意呢，还有第六个，就是为了想要令众生啊能够离开诸染浊，住在清净界故。那么什么叫染浊呢？用一个比喻。有一次呢，有一个学生问我，师父，你们这出家人都讲说要吃素，其实你吃菜也是杀生啊。我说哦，对了，吃菜是杀生，我承认。好，那么既然同样是杀生的话，那么你就大胆开放的吃吧。他就这样跟我讲。我说我们先回过头来看看这个肉的问题。我说你不是吃肉，你是吃尸体，然后呢你是吃调味料。我问他，我说这个肉啊，如果不用调味料，那么就这样子拿来杀了它，放在你前面，你要不要吃？那你那个肉能吃的话，那人肉煮熟了还不是一样能吃？为什么人肉你吃了怕这个鬼上身，怕业障现前，动物你吃了你不会觉得会上身吗？然后第二个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那日本人呢，日本人当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非常的凶狠，日本人吃很多的生鱼片，他们很喜欢吃生鱼片。可是你看过日本人就这样生生的这样拿起来吃吗？不会吧，他一定要加那个 wasabi， 一定要加辣椒，一定要加油，加酱油，加姜末啊什么的，加一大堆。为什么？盖那个味道。盖什么味道？盖尸体的臭味，他们才能生吃。好，所有啊那个肉啊烫过白开水你吃不吃？不吃的，一定要加盐，一定要沾个什么酱，一定要下去炸的酥酥的，盐酥鸡什么的加一大堆。那你吃的不是调味料是什么？是那些包装的东西吗？他一听就不讲话了，然后我就跟他讲， 如果肉你能吃，当然我的肉你也能吃。好，不过 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施舍心，我不会不吃我的肉给你吃。好，但是呢，当你很欢喜心在摸你的宠物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们很安详。可是呢，当你用你的手准备要去抓这个东西，你准备要吃它的当时，你会发觉那些众生在你手中挣扎。可是我如果吃菜的话，至少我不会感受到它挣扎，至少它看到我不会跑。因为这样的关系，然后呢，当我切菜下去的时候，它流出来的是水，是清净的水。可是呢，当那个动物切下去的时候，那个血是喷的时候，你去想想看，那个血跟你身上的血一不一样？那么那个菩萨，我跟他讲这样子之后呢，然后当然他就吃素了。好，所以呢，佛陀啊，他讲这部经的意思啊，为令众生离诸染浊。其实我不敢说啊，你们都吃素。我从来很少说你一定要吃素啊，吃素不会有业障。吃，我从来不讲这个。为什么？我只是讲事实。离染浊就是，事实上我们所贪的是那些姜啊、蒜头啊、酱油啊，这面粉下去炸，我们贪的是那些东西，并不见得是真正贪肉，对不对？你真正贪的是那些味道，而那些味道就好像我们人世间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当中，贪了太多不必要的东西。你们这里是还好啦，因为呢，每一次要出门去买个东西呢，就会啊，要开车蛮久的。哎，你们知道上次台湾呢，一个炸弹呢、啊，还没炸到啦，我想那个只是空弹而已啦。那么整个啊，这个什么超级市场呢，24小时的全部热腾起来了。那一次呢，刚好啊，我就缺了一些盐呢、啊，我正要去买一包盐，我去到那里，他们讲师傅没货了，我说我只要一包盐都没货，好了，我等一下再去。哦，很快的，他们就进很多，然后我又去买一包盐，然后呢，很多人都看着我，哦，他讲台语啊，啊，这个人蛮爱出牛啊，出家人也要储粮啊。我讲出家人不是储粮，我只来买一包盐而已，我就等着你们那些粮。你们听得懂吗？因为啊，后来没事之后，他们买的米盐油都太多了，只好送到寺庙来。寺庙吃的人多嘛，消得快，不然他们要吃到那个长虫的米了。当然呢，战乱的时候粮是最好的，可是如果我们有定力的话会更好。不过呢，要有后顾之忧是必须要有的。其实我住在山上的时候啊，有些时候我们那里有很多的那种我们叫宿鼠，我们住在山上啊，也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常识。那些宿鼠呢，是如果说在有灾难的时候啊，我们是有办法处理那些晒干之后当蛮长一段时间干粮的。好，这个是我们本身求生的方法。可是现在的人太依赖这个科学了，同样也会很惨。再来，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佛陀呢，第七个讲这部经的因缘呢，就是啊，为令众生呢心呢能够容易得定。因为呢， 我们心中有定的时候呢，才能够处变不惊。所以事实上在世乱的情况之下，如果哪里乱糟糟哪里乱糟糟，那么如果你有定力有智慧，才能够处理事情的。好，所以啊，佛陀呢希望啊大家都能够有这个定力。那么再来第八，为了能够令众生呢啊今生就成就念佛三昧。如果呢你静坐观的时候，这十六观是最容易入三昧的。在以前呢，有一个老和尚呢，他专门念阿弥陀佛，他念佛念佛念到呢，他也是自知识字。那么那一年的结下安居呢，有两个出家师父呢，啊，看到他自知识字，他们就起了很大的那种心乐之心，乃至于呢他们不止起亲的心，他们还在想我是不是也有这个福报。所以呢他们呢两个啊同参呢就自己呢好私底下商量，我们呢去摘一个柳枝，然后呢插在一个净瓶里面，那么我们呢好好用功，那如果啊我们今生啊就能够得生净土的话呢，那就让他们就祝愿观世音菩萨让他的柳枝啊不会枯萎。后来呢这两个师父呢在三个月结下安居中呢都修这个观无量寿经，就只修一个观而已，他们修那个琉璃地观。结果修到第二个月啊，那个柳枝呢都完全没有枯掉，他们那个柳枝是没有放水，直接插在瓶子里面，那越来呢就越发绿，他们就觉得很奇怪，那他们就专修这个琉璃地观，把整个哦他们所坐的地方所住的地方乃至于佛桌啊整个全部都观成琉璃地。结果呢啊他们就觉得很奇怪，那个柳枝为什么不会干掉呢，还越来越绿越漂亮，好像还发了新芽。结果当他们呢把那个柳枝抽开来一看，里面已经注满了水，然后呢那个柳枝本来就是插水就会活，好，它里面什么时候注满了水他自己也不知道。然后呢好那个柳枝啊还长了新的那种芽，发那个芽好像要长根了。结果呢到他们接下安居大概啊两个半月的时候啊，他们已经能够深入观深观，那么两个人呢同时呢就在入定当中呢就到达极乐世界，并且呢阿弥陀佛为他们摸顶说法。然后呢他们就问说，如果我们啊真与净土有缘，那我们现在就不回去了。阿弥陀佛说，当庆声响起就是你们的因缘时候。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呢啊又从定中起来，把所有的事情大小事全部交代好，在解下的时候呢突然间呢没有人敲磬的情况之下，磬声大响，两个人呢同时坐在大殿当中就往生。两个师父好，那么再来佛陀讲这部观无量寿经的真意呢，第九个就是为了令众生能够亲见无量寿佛。那么当我们入观，我们刚刚讲到那两位法师啊，他们就是亲见无量寿佛。那么第十个，佛陀讲这部经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众生能够速即成就佛道。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讲这个观无量寿经的这个提纲。好，提纲，所以说呢这部观无量寿经的缘起呢，主要是以呢是出世间法何为一事而开示众生。所谓的世间法呢，就是父子君臣 互相杀戾，并且叛变。但是呢，虽然起这些恶逆之事，可是呢，听闻到清净的佛法，能够开悟，转去入净业，这个就是出世间法。所以呢，境界虽然有顺逆之变，但是呢，事实啊，世间的事情不足以我们太过于贪恋，则所有的情况都相同。我们呢，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要有妙用的心。什么叫妙用呢？就是呢，我生活在这个世间上，我的心要不为贪执所动，可是呢，我又能够生活在大家当中，如如自在。好，那么我们呢，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这个经体呢啊，讲到这里，那么这个翻译的人以及呢啊时代也已经讲过。那么现在呢啊，以前呢我在讲这个经的时候呢啊，都只是说明说这个经呢就是人家走过的道路，那么也就是人家走过的道路教我们修行的方法。但是呢，经呢还具有四个意义。第一个就是贯，贯穿前，然后呢串联后，所以叫做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摄，就是摄受的摄。那么当我经过这样子贯穿前贯穿后修行的方法之后，我也可以用这种修行的方法来摄受一切的人，所以叫做摄。第三个叫做常，常呢就是古今不异，从古以来到今天，这部佛陀所说的经不能增一字，不能减一字，叫做真理。可以增可以减的是属于生灭法。那么这部经你如果照着这个修行的法门，绝对能够到达佛陀所说的果位，所以也是不增不减。第四个，这经的意义呢还含有法的意义啊。什么法的意义呢？不管是过去的人或是现在的人，都能够共同遵守，所以众之所遵啊，就是法的意思，也就是律，也就是律。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呢要开始来入经文。请你们翻开经文。那么在要开始讲经文之前呢当然我们也要来谈一谈所谓的六缘成就。那么每一部经呢都有分为三段第一段呢是属于序分，第二段是属于正中分，第三段是属于流通分。序分呢就是从如是我闻开始，那么一直到日观的前面。那么我们刚刚讲到呢，序分呢就是从如是我闻一直到日观之前都是属于序分，也就是我们呢拍电影所谓的开幕啦。那么正中分呢正中分就是从日观一直到十六观到那个下品下生位。那所谓的流通分呢一般就是佛陀要阿难尊者或是呢那些菩萨劝奉持流通，叫做流通分。 那么这三分呢是谁所判的呢？就是呢道安法师所判的。自古德到现在，我们称道安法师为弥天高判。为什么叫弥天高判呢？你们知道吗？那个弥天高判呢、啊、就是缘起呀、啊、这个啊鸠摩罗什大师啊他那个大斋主叫什么名字啊？啊姚兴啊，他那个大斋主叫姚兴，他那时候呢得到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的时候啊，他已经很欢喜了。可是后来呢他又听说啊有一个道安法师，这个姚兴呢简直呢就是为了佛教而出生的，他一听到哪里有法师他就欢喜得不得了。所以呢他一听到啊说哪一个国家又有一个道安法师啊非常了不得，所以他就派了几万大军呢去把那个国家给灭了，然后就把道安法师呢他在灭那个国家的时候啊，所有的那些将领啊来报告我们又拿到哪一个城池，又拿到什么东西的，他一点笑容都没有。等到呢这个那些部将啊来报告说哦我们抓到了一个道安法师，他说哪一个道安法师，他就说那个释道安呢 就是那时候曾经就是那个黑脸道安呢他一听到的时候他就开眼大笑，他说哎呀我拿到第一宝了。然后呢他回去到他的国家，他到处跟人家炫耀他这一次的战利品得了一个半人。那人家就问什么是得了一个半人呢？一个人就是道安法师，那么半个人就是那个处士习昭慈。那么这个习昭慈啊非常的有学问呢、他当初啊是在他们那个国都是整个国的人都很尊重他的。那么有一天呢他去拜访道安法师，因为他也听到道安法师的这种风采很想要去拜访他。结果呢他一去拜访的时候啊他去到门口啊道安法师正在讲法，所以道安法师呢就没有起身来跟他打招呼，还是坐在他的法位上。那么这个习昭慈啊他想说啊我这么有名的人来探望你啊你都没有起身，所以呢他就在门口那道安法师也不知道是谁来拜访他，反正他在说法的法座不能动的法王之座嘛，所以他就暂停了一下。那么那个习昭慈呢到了那个门口他就为了显自己的才名他就讲了这个四海习昭慈来拜访道安师，然后呢这个道安法师呢就应了一声说这弥天是道安这就是跟他打一声招呼的意思。好，但是还是没起身。那么这个习昭慈一听弥天是道安，他就静静的那台语个点点啊去边啊这样就静静的就到后面就去坐下来，因为光一句话就见真章了，对不对啊？你四海当中也在天之下嘛，所以弥天是道安。那么这三个分呢，续分、正中分以及流通分，就是从道安法师开始判的，所以我们就称它为弥天高判。 那么在要进入经文之前，所谓的经文呢，就是呢别是文义的总是经题呢，在十宣明当中我们前面已经讲过，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准备要来别是文义。那么在讲序分当中呢，又分为啊正宗序以及原曲序。所谓的缘起序呢，就是要必须有六缘成就才可以成就这部法会的因缘。所谓的六缘成就呢，第一个就是说者，说法者就是能说之人，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第二个就是时节因缘成就了，譬如说这个阿舍世王造逆，韦陀西请法，时节因缘成就了，所以是时的成就。第三个处的成就，王公因缘说法处众度众的成就。第四个必须众的成就，所谓的众的成就呢，因为这个是属于菩萨法，所以呢不只是菩萨呢，以菩萨为代表，那么阿罗汉呢，或者是这个六第四世王、梵世六天众等呢，还有所有的王宫里面的那些众生，全部都因为因缘成熟而众成就。第五个，要有说法的人，也要有听法的人，所以必须闻因缘的成就。那么第六个叫做信成就，如果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教法的话，我们不能相信乃至于接受然后再来奉行，那么没有这种法的成就呢，那么佛陀也不会说法。所以呢在缘起序当中啊，就讲到必须具足六缘的成就，然后呢再来就是正宗序，正宗序也就是发起序。所谓的发起序呢，就是阿舍世王起逆叛逆之事，那么韦提希因为自己的苦而劝发佛陀宣扬这一部修行的法门的时候，那么而引发愿一切众生共证解脱的菩萨心。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经文。所谓的经文呢，就是我们呢要开始来别是文义。经文首先就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奇蛇绝山中，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菩萨32000。文殊势力法王子而为上首。那么刚刚讲到六缘的成就，如是就是闻成就如是我闻就是闻成就，一时就是时成就，佛就是能说之人释迦牟尼佛。那么处成就就是王舍城奇蛇绝山。那么众成就呢，就是大比丘众。那么信成就呢，就是韦提希等人。好，那么讲到如是，所谓的如是，如即是上求下化，以我们凡夫为韦提希上求佛慈悲开演这个法门，那么他因为自己身处其境，知道这种苦非常逼切，所以他愿意下化，以这个法呢也来引导一切众生。所以如又另外一个意思是如意自在，如理如是，那么也就是正道正念正行正思维八正道之如。 四是印证一切善法因缘。好，那么佛陀呢，在跟所有的弟子相处的时候，所有的弟子啊所讲的话，如果是正确的，是对的，佛陀就讲如是如是，我亦如是说。那么如果这个弟子所讲的是非法，佛陀就讲你所言非法，佛陀是直说的。所以如是在经典里面啊，第二个字安这个如是的意思，就是印证你如果照我这个修行的法门修行，你也会到达我的地位。如是是佛陀亲证传授之意。那么在《涅槃经》里面讲到，那时候佛陀将入涅槃的时候，那么阿难尊者啊就一味的哭啊，他已经哭昏了头了，不知道要怎么样子才能够挽留佛陀。那么阿难尊者呢，那时候啊佛陀一入涅槃呢，那么迦叶尊者呢又不愿意让他入五百大阿罗汉当中结集经典，所以阿难尊者就很悲伤啊，就在那个七色窟外呢，就在那边痛哭流涕啊，因为呢他只有证初果罗汉。那么后来迦叶尊者呢就选取了五百大阿罗汉，都是属于清净众啊，持戒无犯的。那么阿难尊者呢在门外哭啊，哭了半天，后来也哭累了，就啊准备打起瞌睡来。那么他在打瞌睡的时候啊，突然间他的头啊去磕到那个钥匙孔。在那个时候呢，他还没有碰到，已经算是碰到触到的那个时候呢，突然间呢他就开悟了，就证四果罗汉。因为呢他听闻啊，他是多闻第一，他听闻太多的佛法，所以迦叶尊者曾经赞叹阿难啊，说佛法大海流入阿难心。那么阿难尊者呢，他啊由他所听闻到的佛法，他知道他自己证四果罗汉，所以他就很开心的就去打门啊，打门呢，那迦叶尊者就讲说啊，你干什么这么吵？然后他就说，我已经证四果罗汉了，我可以入这个清净众，我佛陀交代我应该把这个经呢给流传。迦叶尊者说，你真的证了吗？他说我证了。说你证了你就自己进来吧。然后呢阿难尊者笨笨的啊，那门关着，他说门关着我怎么进去？然后迦叶尊者说，你真正的话你就从钥匙孔进来。结果阿难尊者呢就真的从钥匙孔进去。那么那时候呢五百阿罗汉呢要做结魔啊，准备呢啊要啊把这个经典给结集。可是呢这个时候啊，迦叶尊者啊就很生气，他就找阿难尊者说，你不是清净众，你不应该入此众。那阿难尊者就很伤心了，他想说佛陀在的时候我是多么的威风，佛陀一去世了，你这个迦叶都一天到晚欺负我。他说我哪里不清净，你说我忏悔就是了。他说第一个，那时候呢佛陀啊不让女众出家，你就啊为大爱道啊殷勤三请，你违背佛陀的意思，犯突击罗。阿难一听，哦好，犯突击罗，好吧，那我就当众忏悔，就请优婆罗夷尊者出来忏悔。那么这时候呢，等他忏悔完的时候，佛陀说，那迦叶尊者说你不清净。他说我已经忏悔了，为什么又说我不清净？你害得大家没有导师，我几时害大家没有导师呢？那阿难就很委屈说，我又犯哪一条了，你告诉我好了。原因就是起于呢在涅槃经里面还讲到，佛陀呢曾经三次告诉阿难啊， 我如果正是神主，那么我可以注视一小节。那意思就是告诉阿难，我可以注视一小节。可是阿难尊者听了，哦，就这样，就哦。那么佛陀讲，阿难啊，我们呢具足啊，这个是如意足的人可以注视一小节。那阿难尊者又哦，佛陀三次提示，阿难尊者都只有哦。那佛陀看阿难尊者呢笨笨的说，好吧，那你回去休息吧，因为他已经提示三次了。那么阿难尊者没有趁那个时节跟佛陀说，那么佛陀你为众生注视一小节吧。如果那时候阿难尊者这句话一讲出来，那我们现在还在灵鹫山学佛，好，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很抱歉让你们来听我说了。好，结果呢，当阿难尊者呢一回到他的山洞去静坐的时候，那么这个六欲天魔就来了，佛陀你该度已度啊，你所有众生都圆满了，你应该入涅槃了。那么佛陀还跟他讲，自知我自知十字，这个魔王呢三请佛陀入涅槃，他已经三请了，佛陀就说，好吧，我过后三个月入涅槃。那么佛陀讲完了，那个魔王一听很高兴呢，就回到他的魔宫去。那么这个时候啊，好，佛陀就集中宣布三个月后要入涅槃。这时候阿难就大哭了，说，佛陀啊，你不是说你可以注视一小节吗？佛陀就不讲话了，我已经跟你讲了三次，你为什么不请我注视？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又违背佛陀的对阿难尊者的教化，所以又被迦叶尊者给结魔了。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呢，就讲到说，这也是我们众生机缘。每一次阿难尊者只要看到佛陀微笑，只要看到佛陀有一个任何因缘，他都会马上请问，都会马上请法。怎么那时候他不懂得，佛陀你请留下来为我们注视一小节？那也就是我们众生的福报如此。所以说那时候啊，在涅槃经的时候，那里呢，在涅槃经里面，那么那时候啊，佛陀一要入涅槃，阿难就一直哭，那么迦叶尊者没时间结摩他，可是等他要入众的时候，他就有时间来结摩他。那时候呢，这个阿廖罗陀尊者啊，就是那个阿那律尊者，半头天眼的那一个，他跟阿难讲，你不要光只是哭啊，你应该赶快啊就请问佛陀四个重要的将来众生依循的方法。他说，我要请问什么？然后他说，第一个你应该要请问每一部经当中的经首我们应该安什么。那么阿难呢就赶快去请问，所以佛陀就说，每一部经的经首要安如是我闻，也就是你是从我这里听闻，你不是自己乱宣说的，以我来印证你所说的真实性。那么另外的呢，就是以戒为师，以莫宾等等，那这不干我们这部经的因缘，我们就不说。所以呢，如是我闻呢，就是为了鉴别所有其他外道的经典，唯有佛经在每一部经之前都有闻如是，或者是如是我闻这四个字，这个就是佛陀亲口经宣留给我们所有弟子在经首所安立的四个字。